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哇，很高兴见到大家哦，尤其是要接近十二月了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旅行，对不对？哦，十二月是很凉爽的一个季节。那么呢，旅行当然是很好啦。而且我们不久前有一群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去 ，Hello 啊，去了以色列旅游哦。其实不应该说是旅游啊，我更相信他们是去朝圣，对不对？朝圣比较对哈，因为以色列这块土地呢，是上帝特别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的哈。然后后来呢，就自然成为我们信徒心目中的一个圣地哈。因为是圣地嘛，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因为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克西马尼之夜，哇，已经不大会讲了。OK， 克西马尼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以色列那边哦。那么我知道哦，有些人去以色列就是为了去这个地方嘞。为什么呢？因为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当然，我刚才讲这个是圣地哦，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哦，有机会的话，无论如何都要去一次。当然费用有点高了哦，可是我们也是去旅行嘛。我们有时去旅行，如果你两年不要去旅行，你储蓄那个钱就可以去以色列了。当然你有这样能力的话，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就真的哦，去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筹备，因为这趟旅程呢是绝对值得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能力哦，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我们的神哦，是供应的神，他是预备的神，他是耶和华以勒，我们可以向他求哦。要不要给是他的事，可是我们可以向他求、哦、所以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心愿，好好的来向天父来祷告。 OK， 那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当中去了以色列的人，相信他们一定不会错过耶路撒冷，对不对？一定会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不去耶路撒冷等于白去了、哦、那么去耶路撒冷、哦、你不去耶路撒冷的，你去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一定会去橄榄山，然后会去克西马尼园。为什么呢？因为克西马尼园就是在橄榄山的山脚下哦。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约翰十八章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常到那个地方去祷告哦。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里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祷告，以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内心也好，他的肉体也好，经历了什么。那还没有进入今天的分享以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低下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多了一天的气息，能够在这美好的一天到这舒适的礼堂来敬拜你。谢谢你保守和眷顾，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并且领受你毫无保留的爱和祝福。这时候当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求你继续让智慧的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无论是听的讲的，求主带领和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经文会比较长，在马太福音，我们就分几段来看。马太福音26章，我们一起的来大声的朗读好不好？来，一二三。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哥西马尼。他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38节，就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那福音书呢，记载了耶稣经常离开人群，去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祷告。耶稣的一生不断地在祷告，然后他经常是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就去旷野来祷告。那么如果大家对福音书很熟悉的话，应该就会读过刚才的这段经文，因为很著名的经文。然后经文的背景呢，就是在逾越节的当天的那个晚上呢， 耶稣在吃完晚饭之后呢，就跟门徒一起到附近的客西马尼园那里去祷告。吃完晚饭，刚才我们领圣餐，他的圣餐就是在那个时候吃完晚饭之后 他设立了那个圣餐。那么他知道他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刚才说过，这里就是耶稣和门徒经常聚集和祷告的地方。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正式记载，耶稣直接向天父祷告的地方，其实他经节并不是很多，一共只有六次，六个地方说他直接跟天父祷告。那其中一个就是在客西马尼园这里是第五次。这样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晚上呢，主耶稣知道他第二天必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就离开了其他的门徒，就到稍微远的地方直接的向天父来祷告。那么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在附近的呢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就在这里38节这里要明白彼得、雅各跟约翰是跟耶稣关系特别密切的三个门徒耶稣有12个门徒，可是这三个是比较特别的，跟他特别的亲密。然后耶稣在38节这里说什么呢？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起警醒，和我一同警醒。到底是什么让主耶稣如此的忧伤，如此的痛苦，以至于他说几乎要死你看明天就要上十字架了，可是今天祷告他先说他几乎要死所以这个 我们就可能明白是说，哎，今天的这个祷告，这个时候这个时刻很不一样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他自己都预言了，很早就跟他的门徒预言什么呢？预言说自己要被羞辱嘛，要被鞭打被杀，然后在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言在马太福音这里单单这个预言就已经他说了三次所以耶稣自己是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将来会面对什么，所以他知道自己再过不久呢就要受难，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他早已决定要接受这样的苦难了，对不对？因为他跟人家这样讲嘛，他要接受的苦难，然后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可是担当世人的罪这个重担快要压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似乎在这个时候呢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在他口中就蹦出一句话来说，我心里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几乎要死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耶稣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他是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一样的人。那 我要提醒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信徒太过强调耶稣的神性，太过强调了而忘记了他的人性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如果拒绝相信他会忧愁，甚至他会感到痛，甚至他会感到恐惧，他会忧虑，我们如果认为他什么都不会的话，这是错误的。因为上帝让耶稣道成肉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让耶稣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们不可能认为他的经历的是亲身的，我们所经历的比他厉害，不会的。所以包括要经历一切的苦难，也包括要经历一切的死亡、哀伤和痛所以就好像他现在正要经历着常人无法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痛。所以39节他向上帝祷告说，如果可能，因为他在经历那样的一个痛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呢，一共做了三次，一共做了三次。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的祷告是非常的迫切的，非常的揪心的祷告。我们很少人能够这样祷告的等一下你就明白了。而耶稣在这里的祷告并没有转弯抹角你看他很直接的向上帝表达说，哎，我不想服从上帝，不想服从你的旨意这是他的人性嘛，他的人性耶稣的愿望是什么呢？如果可能，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 什么是悲呢？悲就是那个刑罚，就是那个痛，那个上帝的愤怒的悲，就是让一个人来承受，这样他承受了所有世人的罪，而世人的罪就是惹怒了上帝的怒气，就是说他其实不想经历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刑罚，然后他一方面希望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另外一方面却希望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避免那样的痛苦。所以我相信耶稣在这里他心里有很强烈的一个挣扎，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崇高的意愿、就是他愿意服从上帝的指示，他不想违背上帝的决定，可是一方面十字架实在是一个很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痛。我们看另外一段另外一处经文也是讲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在描述这个时候的耶稣的时候，特别观察到耶稣的内心和外表的那种状况你看44节他说什么呢？耶稣非常痛苦焦虑，痛苦焦虑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有没有人祷告的这样呢？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们最多的祷告是有点流汗嘛，可是他说怎么呢？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里可以看出耶稣的内心必定有很大很大的挣扎，这就是难怪路加福音在这里他要这样说，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么耶稣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嘛，他跟我们一样的，他希望能够躲过十字架的苦难。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甚至手 小小的给刀割到我们都痛得不得了所以没有人会说来我愿意。我相信这时候的耶稣他的意念里面他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仇敌撒旦的声音，说什么呢？诱惑他不要顺服。另外一个声音在一直的来催逼他，或者是说去安慰等等都好，去完成上帝要他完成的使命。而我们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有没有注意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和他一起祷告，对吗？在你看在耶稣的整个生命里面整个生命里面，福音书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希望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唯一的一次，他从来没有叫门徒跟他祷告的，一起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经历一场很激烈很真实的属灵征战。但是呢，圣经说什么呢？门徒还是非常软弱40节这么说，他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他就对耶稣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他们正在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彼得、雅各、约翰，我刚才说过他是耶稣很亲近很亲近的门徒，跟了他3年然后但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耶稣正在面临一个他生平最大的征战，甚至需要门徒站在破口当中跟他一起祷告征战。因此当耶稣在极度软弱极度痛苦焦虑的时候，最需要他们一起迫切祷告的时候，他们却睡着了。但是我相信当耶稣要他们警醒祷告的时候，目的不是期望自己可以不必经历这些苦难。所以39节下一句他马上说，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耶稣不是期望自己能够避开这些苦难，而是说，请大家听清楚这很重要他一方面呢，他绝对希望他能够顺服上帝，因为他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带领去接受十字架的苦难。可是他的肉体却告诉他说，不要去，不要去，不要 顺服上帝，这是一个征战。而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在逃避，他自己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征战，他需要透过迫切的祷告来胜过这样的征战和试探。他迫切的希望自己胜过肉体的软弱，不再抗拒，我看看有没有隔着，不再抗拒上帝的命令。不要忘记哦，他作为一个人，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逃跑的。那我们看到41节是在这里吗？41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的心固然同意，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他对门徒说的，经文这样写哦。但是你知道吗，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哦，就是耶稣不只是对门徒说的，他不只是对门徒说，而是在表明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挣扎的一句话，他是对自己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是对自己说的，他说出他自己心里的话。并且我也相信，当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不只是对门徒说，他不只是说出他心里的话，他今天也是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的。我们通常，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因此耶稣对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也很容易就陷入试探，我们肉体的软弱很容易就让我们放弃，或者拒绝了上帝要我们走的路。那相信这是我们在信仰的旅途当中一再发生的，当我们面对困难、孤独、无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发出像耶稣这样的声音，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的心可能很愿意，可能我们肉体，可是我们肉体呢，可能正在受苦，可能正在面对一些挑战。我们觉得不只是人都离开我们了，上帝好像也离开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走的路跟我们不一样，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不是我们心里想的。当然这个月我们是祷告的季节，我们的主题是祷告的季节。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学过，也知道祷告的重点是什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复习一下，看看耶稣的祷告是怎么样子的。那耶稣的祷告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要承认上帝在自己生命的主权。我只是做一个总结，承认上帝在自己生命的主权。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信仰是跟上帝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建立一个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是合宜的、合适的。什么样才算是合适呢？就是上帝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对吗？不是倒过来哦，因为你倒过来也是一样，上帝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主人，也是一种关系哦，对吗？那个关系是错误的。我们合宜的关系是什么呢？上帝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不能够倒过来，就是说上帝要管理治理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二呢，祷告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很多人，你知道我们是华人嘛，很多人我们提到祷告，我们就会被或者被那些华人的民间那个信仰所影响。那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求神拜佛，有没有这样想过呢？有些人可能是这样认为的，祷告有点像是求神拜佛，不是这样的哦，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要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那我们通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摇动上帝的手嘛，是不是让他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改变计划，对吗？我刚才讲过，你可以求上帝来供应你的一切所需，让你能够去朝圣啊等等。可能我们在想，上帝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改变他心意来成就我们的要求呢？答案是肯定的，是可以的。可是你要按照他的方式哦，因为如果我这样讲，如果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去不需要去以色列，他就不会供应你嘛。或者是他认为我们可能是10年后才去，他10年后才供应你啊。 也可以嘛。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知道说，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结果呢交给上帝。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做得过分了，我们知道自己的决定和要求，哇，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只说完我们要说的话，然后祷告就结束了。我们从来不需要知道上帝的决定，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要求呢放在上帝的心意之上了，对吗？要不然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决定是什么。耶稣的祷告不是这样的，耶稣的祷告不是这样的。记得耶稣教导过门徒的祷告文吗？哦，主祷文怎么讲呢？第一部分他已经这样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教导门徒们所做的祷告。这是说我们的祷告是让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要在地上成就他的心意，对吗？同意吗？是要让上帝在地上成就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双向的。耶稣在祷告以后，他知道他很肯定上帝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顺服上帝的决定，让他的心意在地上成就。如果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根本不管上帝的决定，意思是说我们根本不打算要顺服嘛，对吗？上帝，你听我的祷告就完了，你不需要跟我讲什么。这样的祷告是错误的祷告。我们来看第三点，祷告其实是让我们得到顺服的能力。好，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我们也要顺服上帝对那件事情的决定。因为刚才讲了，那么一定要明白顺服需要能力。我们可能没有想过顺服原来需要能力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刚才我们说连耶稣他这样一个祷告他自己都没有能力去承担，我们当然也不能够承担，所以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能力。刚才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那段经文，我们再看一次路加福音43节22章43节是什么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有一位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这个四本福音书都没有写，除了路加福音，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说什么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天使不会自己来的，天使是谁派来的呢？当然是上帝派来的，因为他是一位使者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一定是因为上帝看到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连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可以说是他战友嘛，因为一起生活了3年连这些门徒都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祷告，所以上帝特地派了天使来加添力量给耶稣，帮助他胜过这场艰苦的征战。就是说顺服上帝呢，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是需要能力的，连耶稣也不例外。好，那我们如果结合了上面所说的关于祷告的那三点，我们对于祷告呢，对于祷告的一个看法，最准确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祷告是我们顺服上帝主权的一个途径。祷告是我们顺服上帝主权的一个途径。我们可能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很容易理解，因为是硬道理嘛，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我跟你讲不一定哦，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软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人肉体的软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可是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很多软弱是自己不知道的。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一个门徒是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很爱主、很爱主的一位姐妹，然后很敬虔的，你知道吗？很多年，在很多年的那个时间里面他都操练每一天都祷告，每一天都花很多时间祷告。然后他有一张单子他给我看过，他的单子好像这样的单子他写满了他的祷告事项。 他很多要祷告的事情，你知道吗？过了好几年之后，他一直祷告，然后最后他放弃祷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分享说，哎，上帝根本没有听他的祷告嘞。听好好啊，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可是后来我问清楚了之后，我才发现他认为上帝必须按照他的担子来给他完成他要做的事情，那样才算是听他的祷告。好像买东西这样一样样哦，好像你去那个或者去 ATM 给钱，你要多少钱他就出来，一个一个的完成他的心愿才算是听他的祷告。那我告诉他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他说，因为上帝知道怎么样的事情，怎么样的结果才是对你最好的，那么他的决定应该是最好的，因为上帝知道啊。那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让上帝也同时给你能力，放下你自己去顺服上帝的心愿。他肯定听到上帝要他做什么，可是跟他的那个单子不一样。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跟他的单子不一样，他就说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根本没有去做。因为他说什么呢？上帝的选择，上帝的决定跟他的不一样，他怎么可以顺服呢？我们中文这个顺服这两个字很特别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顺服是什么呢？你顺我的意，我才服你嘛，对吗？我们是不是对上帝也是这样吗？你顺了我的意，我才服你。如果顺了你的意，就没有顺服的问题了嘛，对不对？顺服通常是不顺我的意，我要服你。所以这位姐妹她根本没有学习顺服的功课，据我所知，她到现在生命还没有什么成长哦，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今天把这个信息要讲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听得迷迷糊糊，我知道有些人已经迷迷糊糊了哦，我看得出来哦。如果你是迷迷糊糊的话，那么至少你牢牢记住这句话哦，牢牢记住这句话，就是祷告是我们顺服上帝主权的一个途径哦，把它记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成熟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祷告的操练绝对不是一直要求上帝完成我们的心愿，而是祈求上帝像帮助耶稣一样帮助我们顺服他的决定。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祷告，因为他在征战中靠上帝的力量他胜过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记住的一个模范。我刚才说过这是硬道理我们都明白，可是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呢？我们可能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做？那上帝为什么坚持自己的计划呢？当然是因为所有的计划都是他设计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住的所在的一切的地方，只有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安排。所以最后耶稣在祷告当中他得胜了，他最后得胜了。在46节他说什么呢？起来我们走吧。好，我们知道他得胜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说起来我们跑吧，他说起来我们走了，因为他愿意的去面对那个要抓他的人。我们知道他后来被抓了，然后他已经胜过肉体，并且决定按照上帝的决定去做了。好不好告诉旁边的人，胜过肉体的软弱。我这时候要做一个见证，喝水先。喝水，喝水也是我的软弱嘛，我多么希望我们一口气讲到我们不用喝水。那几年前我认识一位姐妹，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是敬拜团的主领。然后几年前那位姐妹的父亲呢就进了医院，老人家的病看来很严重，但是医院做了很多很多的检查还是验不出他到底是什么病。那我们讲老人家，其实他一点都不老，他那时候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哦。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呢就一起去探访他，我们之前没有见过这位病人哦，所以就跟这对夫妻哦一起去，因为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讲话也比较容易。那么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他的神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没有在病房逗留很久呢，我们 看了他之后，我们就打算说，哦，我们到外面去，在病房的外面的走廊的地方呢，就为这个病人来祷告。那请问一下，为病人祷告是祷告什么呢？当然是祷告他病得医治嘛，对吗？我们不可能祷告他快点走的嘛，是不是理所当然吗？我们一定祷告了他病得医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祷告的。然后当天祷告，后来我们还是去了第二次，这次这位病人他的精神比较好，可是医院还是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断定他生了什么病，所以我们仍然在病房外面的那个走廊，我们四个人一起祷告，也是一样祷告他的病得医治。可是后来我太太有一个领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太太有一个领受，她说上帝其实要我们为这位病人的救恩祷告，而不是为他的病得医治来祷告。那这位老人家是拜拜的，那拜了很多年，那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想法是等他病好之后回家之后再慢慢跟他传福音嘛。当然家人也一定是希望什么呢？他的病快点好嘛，至少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病。可是上帝却在那个时候他要我们为他的救恩来祷告，当然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带领就这样祷告了。那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可是回家以后我们又领受到什么呢？应该再去问他要不要信主嘞？不要忘记他是拜拜的。哇，我跟你讲，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受嘛。所以我们就快点再打电话给那对夫妻，就告诉他说明天呢我们会再去医院问问老人家你要不要信耶稣。然后先声明他家人从来不敢跟他讲福音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被他骂的，真的是会被他骂。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会被家人骂。那长话短说，我们第二天就到了医院呢，讲了一些套话之后呢，那我就问他说我那时候是用福建话问他，因为我福建话真的是很不行，可是他只会讲福建话，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像你的女儿一样相信耶稣。我自己听了我的自己的福建话都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跟你讲他却很认真的说好啊我都没有跟他传福音，直接跟他讲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好啊，就是这一问一次他就说好啊。然后我就用很烂的福建话为他做了决志的心祷告然后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可是我跟你讲更奇妙的事情在后头故事还没讲完，这位病人他过了两天就出院了。他回家之后出院的时候，其实医院还不知道他到什么事情，因为他好了吗，恢复了健康，医院就只好叫他回家了。可是他回家之后呢，好像是过了两个礼拜不久了，不久之后他就接受洗礼了，就洗礼过后，然后他在他家洗礼过后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他就说他不再拜家里那些神像了，就叫我们把神像全部移走然后我其实没有参与那个除掉他偶像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可是我去问那个一个帮他做的那个传道，他说他的家里的神像真的很多很多嘞，什么神都有然后需要用罗里去载嘞，很多很多神像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讲奇妙。过了三个月他又因为同样的状况也不知道什么病又进了医院，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没有再回家了，因为第二天天父把他接回家了。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祷告绝对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就像耶稣一样，他也有自己的愿望可是他的愿望是什么呢？他有他的愿望，可是他也祷告说要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成就。在这位老人家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理上帝给我们指示呢，继续的为他的得医治来祷告， 这样的祷告当然好，他甚至可以你知道吗，得医治嘞，甚至可以很快就出院。可是你知不知道呢，他病好之后，他出院之后，你看我们想象一下结果，刚才说以后才传福音给他嘛，以后才传福音给他。那么如果他结果他回家了，我们以为他出院了，好了，哈利路亚，我们很开心，就想他病好了，他信不信耶稣可以再等，因为以后还有机会。可是不要忘记哦，只有上帝知道他在地上能够活多久了，我们都不知道啊，谁会想到说最后他就回天家呢？我们都不知道，原来这么短，他还很年轻，这么快他就走完人生的旅程，我们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的意愿比上帝的意愿、上帝的心意还要好呢？虽然这位老人家他是拜拜的，可是我相信上帝真的很爱他，我也相信他的女儿和女婿一定是经常为他的救恩祷告，可能没有向他传福音，可是一直都为他祷告，所以上帝没有忘记他，就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改变了祷告的方向，从祷告求上帝医治到祷告他能够接受耶稣。而上帝真的很信实，第二天就成就了我们的祷告。当上帝说你去传福音啊，你去为他做决志祷告，他真的是说只有一句话后啊，他就信主了。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没有跟他传福音哦。那我相信那两夫妻也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为什么呢？他们都是成熟的基督徒。当上帝要我们改变祷告的方向，就是说我们不为他的得医治祷告，而是为他的救恩祷告，他们心里面一定知道老人家的日子不多了，对吗？他们知道啊，连上帝都急了，而他们愿意顺服嘞。上帝知道他不久就要离开人世，所以这个是上帝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救恩，所以他们愿意顺服，不再祷告父亲得医治，而是祷告父亲得到救恩。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那两对夫妻，那对夫妻哦，对他们来讲应该不难接受嘛，因为救恩比医治好啊。可是我们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孩子嘛，我们不是一个要失去亲人的人哦。孩子们如果知道父亲活不久了，甚至连上帝都说不必为得医治祷告，难道我们会觉得他的儿女不伤心吗？不会不舍吗？他们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顺服哦。同样的，我们也无法了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有多痛苦，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作为一个人他可以选择，我们知道他可以选择，因为我们也是人，我们可以选择，当然耶稣也可以选择，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选择有多难，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事工嘛，对吗？他医病，他赶鬼，他还跟宗教领袖们来很大的对抗。但是我相信他最大的作为应该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这里，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学习，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同时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当我们要像耶稣一样顺服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挣扎。耶稣知道我们的挣扎，所以他因为他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在41节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上帝当然知道我们的软弱，需要天使的服侍，他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耶稣，因为他顺服了天父的安排，完成了上帝要救赎我们的计划，使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机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想过，想象一下，如果当时耶稣没有顺服上帝的安排，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耶稣他可以跑掉的，对吗？他可以逃跑的，他可以逃跑的。如果他逃跑了，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他有可能不顺服，结果会怎样呢？结果肯定是什么呢？上帝的计划就被破坏了。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再等很多很多很多年，才会看到上帝的另外一个计划。你知道吗？如果耶稣逃跑了，那么圣经可能要改写了，对吗？你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就不是这样写了嘛，因为耶稣逃跑了嘛，世界的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当然不知道上帝的其他安排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慈爱的上帝一定会有另外的安排，当然跟现在的可能不一样，也不会在耶稣时代就完成了。新的计划可能还要等很多年哦，1000年、2000年，甚至或者更久嘞。在天父还没有开始另外一个救赎计划之前，有更多的灵魂没有机会得救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包括我们自己哦，如果耶稣没有顺服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在得救的恩典之外，根本不会在这里。感谢主哦，今天很多人都得救了，因为耶稣顺服了。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有可能不顺服上帝要的结果，而根本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祝福。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见证那样，我们不顺服会不会让原本应该得救的一个灵魂，他做错过了那个得救的机会呢？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都不是上帝，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意愿比上帝更好，我们比上帝更加清楚我们所要的，以至于我们坚持要上帝成就我们所要的结果。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不顺服限制了上帝的能力，对吗？我们要这样，可是你知道吗？上帝的作为可以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只是想这样子，可是上帝却可以给我们更好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开声来朗读上面的这两句话。来，一二三。
如果我们能享受祷告蒙上帝成就的结果，我们也要能接受祷告被上帝拒绝的真实。
祷告的时候这是一套的，我们很希望能够上帝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甚至他成就了，我们享受他的那个结果。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拒绝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其他的决定，我们拒绝相信，因为我们的祷告跟上帝的选择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最好的，阿们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不是像耶稣那样的祷告，我们真的真的应该悔改了。我们真的应该悔改，因为这不是属神的祷告。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敬拜团上台，我们一起的来安静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回应应该是安静的，因为是个人跟上帝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好不好？我邀请大家能够静静的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直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然后我们就怪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像刚才那位姐妹一样。我们的祷告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翻转，因为其实我们在跟神说我才是神。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请敬拜团轻轻的来演奏，来一起的来献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来十架的爱。其他的 其他的会众，我们安静的在神面前。如果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向神承认说，过去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子的，今天你愿意的来回应神，你听了这个信息，你愿意的来回应神说，是的，我们知道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软弱，可是我们常常都不是顺服上帝要带领我们的。我们今天就来到神面前，自己跟神这样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思考十字架的爱，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安排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一个回应就是顺服他的一切决定了。